好，我留大概20分钟时间啊，跟你们做一点讨论啊。我在主日的时候跟你们讲到神的创造的公义。在讲到神的创造的公义的时候，我跟你们举个例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明白，所以我再次做一个重申。我给你们举的例子是什么？神创造人。因为人是上帝的代表，是要来治理这个地的。人是神的形象，所以神赐给人有一系列的天赋权利。这些天赋权利的核心是生命权。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生命出于耶和华。因为有了生命权，才引出一系列的其他的权利，你的财产权，你在家庭婚姻当中的权利。而我在主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你们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因着圣灵的感动蒙恩，当这个新的生命的种子进到我们的这片土壤当中，但是我们的这片盐碱地几千年来没有神，不怕神。我们的心里的这片盐碱地，是在灾民几千年的经验、生活经验当中被塑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自然而然的心思意念，永远把吃喝玩乐、金钱权力当成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在这个几千年当中，在这个灾民经验当中，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个文化的烙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然而然只会考虑这些事情。如果你不从圣经当中建立在圣经的这个真理当中，不断的挑战和重塑你里面这样一些生命的根基的话，我可以100%的肯定。你的信仰的时间，你说我是个基督徒的时间越长，你的信仰一定越僵化，越宗教性，不会有任何成长。你的信仰就会越与生活脱节，哪怕是你的服饰，哪怕是你所谓的认识当中的对神的顺服，也都是道德性的、表面的、礼仪性的。你的服饰也都是事工性的。我刚才讲了几个方面，你们有没有记下来？就是第一，你的信仰会非常的僵化，僵化的意思就是与生活脱钩。第二，你的侍奉、你的服饰，所谓的服饰，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热心，但你的服饰都是事工化的，它只是一份工作，只是个任务。从你每天的读经开始，这是第二，明白吗？第三，我刚才讲什么了？我突然之间脑子短路，忘了第三点是什么来着？我刚才是不是把它次序给颠倒了一下了？不要紧，我先顺着思路先往下讲，我待会想起来我会再补充。所以这个前提是什么？你们知道啊？第三忘了，因为我刚才把二三给颠倒了，应该是刚才的事工性的，就是你的服饰会事工化，这是第三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所有的顺服，你所谓的顺服神，我要顺服神，我不做这个事情，不做那个事情，都会道德化和礼仪化。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信仰没有真正的触及你生命的根基。 你没有用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从神那里来的，外来的，从天上来的生命，那个公义的生命，去击溃我们里面，去更新那一颗拜惯了啊，知道吗？拜惯了这个世界上的带给你吃喝名利的这些偶像，你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若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信主时间越长，所以你我所以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跟你们说，我非常怕去碰到那些说信主10年以上的基督徒的。我非常怕去面对那种什么信二代、信三代的基督徒的，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中间的80%都会落在我刚才讲的那三种情况当中，然后跟他们传讲福音比跟外邦人传讲福音更难，因为他们的心非常的固化。这些就是因为你没有，你不相信。从耶稣基督那里死里复活的生命，是跟你原来心里面的那个生命是完全一致的、对立的。你没有去那种征战，去把它替换掉，并且在这个替换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小事情开始，不断的去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挑战自己，那就必然会落到我刚才讲的这三种情况当中。这三种信仰的情况当中，而这三种的信仰情况当中，是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绝大部分的，在你们中间一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信仰是落在这三种状态当中，如今，然后你说我现在读了圣经，我明白了，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让我与他一同复活，一同要坐在天上。为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征战，为他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公义，用我的顺服他的好行为来荣耀神，这些东西都是空话，一点点不可能实践出来的。这就是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19世纪所谓福音传到中国，一直到现在，好像我们所谓福音兴旺，有那么多的人信主，那么多的教会，虽然在整个环境比较逼迫的时候，但是就像我主日里面讲的，你身边的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过的是一个，先不要说有基督有神的生活，如果是你过的是一个有神的生活，我不是挑战你们吗？最基本的一点。你不可能让任何人随意的拿走、剥夺上帝所赋予你的权利，知道吗？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最近在上历史课，你们凡是上历史课的孩子，我们从苏美尔文明开始，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那些古代文明当中的君王，到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宣称自己，从吉尔伽美什开始，总是宣称自己。是有神性的血统的，明白吗？他们总是宣称自己是有神性的血统的，是半神半人的，像吉尔伽美什，我三分之一是神啊，2/3是人，法老也是一样的。以至于昨天我跟你们讲到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讲到罗马的凯撒大帝，为什么罗马的这些到了帝国时期的。凯撒要将自己的家谱去一直倒溯到特洛伊人， 告诉到他们是维纳斯女神跟特洛伊人的后代，为什么？你们去想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很简单，一直到那个时代，你把它大概就定在公元嘛，你把它定在这个在古代时期，一直到古典时期。哪怕是一个脸皮再厚的人，你知道吗？他登高一呼说：“现在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啊，你们都要向我来交税，你们要听我的命令。”他都会给自己找一个背书。你们为什么要听我的？为什么把钱财要交给我？因为我是神和人的后代。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有神性的血统。他脸皮再厚，他都不可能跟另外他的国民说，我之所以要高高在上，得到这个绝对的权利，是因为，哎，我比你们好啊，我有很好的道德，我以德治天下。不可能的，他一定会说我的。是有神性的血统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都没有丢弃一个观念，只有神与人所不同的神，才能掌握人所不能掌握的权力。但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时候，发展到后面，慢慢的这个就没有了。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进步，这恰恰是退步，因为人越来越靠什么？我今天之所以可以奴役你。之所以可以剥夺、任意的欺凌你，很简单，因为我比你强大，我的拳头比你硬，我掌握军队，我掌握刀剑，我掌握道德制高点。你们懂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我在昨天跟他们讲历史课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在了解人类文明史的脉络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什么时候君王。从神坛上下来，不再靠神给自己背书，不需要靠神给自己背书，都可以在众人之间掌握绝对的权力。我刚才讲了，靠刀剑、靠军队、靠拳头、靠暴力、靠谎言，都已经可以来奴役你了。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地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迹象，这就说明这个地区的。人类的文明，假如文明是个褒义词的话，它就进入文明的灰烬。明白了没？然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中国历史是什么时候这个转折点跨过去的吗？你们自己去想想。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这个转折点跨过去？你们自己去想想。学历史学的是什么？就是学这个东西。OK，所以你们知道吗？当以色列人说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当时的列国的王，后面都是由神来背书的。当他们这样去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王，这个王像列国一样，不仅靠耶和华来背书治理我们，而且要有各路的神来背书治理我们。我们不仅要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这样一个神，我还要敬拜那些列国的背后的神，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明白吗？我们的思维逻辑，因着几千年来在这样的一种土壤当中，然后又到了后现代，整个世界都已经去魅了，知道吗？去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类进步了，我们更加理性了，我们更加科学了，没有神，神只是在一个宗教的范围当中，你只能在这个宗教的范围当中起作用，OK？只能在这个宗教的范围当中管理我，OK？然后把这个全部把它赶走之后， 那当然，你有一个教堂，把神赶到这个里面去，总归好过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们知道吗？现在我在问你们一个问题：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教信仰到底与什么是针锋相对的？你现在搞明白吗？你如果想要你的信仰的生命稍微有一点点的成长，你必须要去拆毁什么？你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你到底依靠什么而活？我再问你们一遍，我们的生活的80%的时间到底是活在哪里？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主啊？你诚实一点，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80%时间都是活在吃喝、权力、金钱这些方面。这是一种惯性，极大的惯性。如果你不靠着真理，不断的把这些东西刷新，不去在任何的，不要放弃任何上帝让你去面对的那种挑战，就是我们常说的神是万事互相效力。你不把那些你的心，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心已经麻木到现在，神已经把一个环境放在你的面前，就是为了借着这个环境把你心中的偶像把它打掉。但是什么叫做属灵的软弱呢？知道吗？属灵的软弱就是你把上帝所放的这个环境挑战你的，帮助希望你顺服圣灵走出至圣的一步的，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上帝要放在我生命当中是试验我的，根本不知道。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了解神把他们要放在旷野，因为出埃及哪怕走得最快，在旷野都是要走11天的。旷野里面当然没有很没有地上是没有东西可以产出来吃的。水也是很珍贵的，但是他们不了解神让他们走这样一个旷野的道路，就是为了要试验他们，去倚靠耶和华得什么生命的粮，倚靠耶和华得磐石出水，而把这些情况当成是什么呢？当成是什么呢？你看神，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怎么让我的生活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抱怨、苦读、麻木。那么，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我告诉你听：如果上帝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曾经如此带领他的旧约的百姓，也会在新约带领我们的话，那神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无法唤醒你。假如说我这个前提还是你是神的百姓，这件事情无法唤醒你，那怎么办？换件更大的事情来唤醒你。懂了没？音量提高，让你遭遇更大的失败、挫折。当然，这些失败、挫折是在你认为是失败、挫折，而事实上，神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造就你。我是一个教会的牧人。牧者是做什么事情的？牧者就是做两件事情，判断你们是处于这两种情况当中的哪一种。第一种情况，神把你放在某个环境当中，神用这个环境向你说话，你听得到没有？如果你听不到，我就要提醒你，你听不到，神要换更高音的喇叭向你说话。第二，看到神把你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要借着这样的环境，将你心目当中那个生命的根基把它拿走，更新的时候，你听到了，鼓励你往前走，刚强壮胆，不用害怕。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耶和华的公义，明白吗？ 而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处于前一种情况，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脑海当中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拜惯了那些神，懂了没？你的心早就麻木，就你的心已经拜惯了这些神，自然而然的心倾向于那些地方，自然而然的心倾向于肉体的这种情欲，心倾向于靠这个世上的金钱权力去解决问题，这是你自然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更甚。就是几千年来没有神，不怕神的，根本没有，哪有上帝的这种观念在心里面？这个结论从哪里得出来？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跟你们说的，从什么时候统治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根本不需要给自己用神性来背书，只需要在你面前晃拳头，你就乖乖跪在地上了。只需要用谎言给你洗洗脑，你就三呼万岁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些模式怎么可能说改变就改变啊？不可能的。这种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种巨大的惯性了，所以我们的心拜惯了人。啊，我在主日跟你们讲，灾民是指什么呢？灾民就是认为一切的权利。没有什么天赋权利，那些权利是靠我自己用拳头、用头脑得来的。同样，一切的东西也可以为了一口吃的把它出卖掉。这就是你几千年的生活智慧、人生智慧，一代又一代的传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什么？这就叫做不义。然后你现在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你说我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然后神说好，感谢神，神说好的，我现在让你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我将那公义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但是这个公义生命太弱小，你原来的那种惯性太强大，那怎么办呢？神说很简单，让你遭遇一些事情，在不断的这种各种的挑战当中，你慢慢去学习听到上帝的声音，慢慢去学习做正确的选择，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以色列百姓做惯了法老的奴隶，怎么能够让他们从一个埃及的奴隶变成耶和华的百姓呢？怎么从一个奴隶变到自由的百姓？怎么才能让他们从一个喜欢吃埃及韭菜和黄瓜的口舌杜甫，转化成天天吃玛纳，还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呢？你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步一步的用每一件事情来带领试验他们。你说还有什么方法？让他们每走一步都知道你要做正确的选择，耶和华必不撇弃你们。但是当你一做错误的选择，神就要管教击打，让你吃到痛，让你回来，不就是这样吗？还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如果你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带领你，每个人都在求什么？生命成长，生命成长，生命怎么来成长？不就是这样子？神不断的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向你，来试验你的心是否能够顺服他呢？但是呢，不听，麻木，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根本听不到，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旨意的。那怎么办呢？神就一定要一再的用更大的声音来向你说话，更大的挑战放在你的面前。这个前提还是你是基督徒，你知道，若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你里面根本没有那种真正的生命，那怎么办呢？那就很简单，那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在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还会有人教导你说，祷告，祷告上帝必成就。你向神求， 啊，神就一定带着你脱离这些事情，一定让你得到顺利，得到平安，心想事成。懂没？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你根本是世界之子。这些神让你所遇到的事情不叫试验，这是你应得的惩罚和审判。神任凭你的心在里面刚硬，你再怎么求都不会认识他。